了解到你启示你要告诉我们自己很多的真理。如果没有了圣经，我们没可能可以认识到你这么完全地认识你，也都没可能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才可以得救。求你亲自开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看到你奇妙的话语里面的含义，也都求你帮助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维可以有正确的思考的方向，让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明白你启示给我们的圣经究竟是应该怎样解释。我为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求你真是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真是应许我们两三个人你就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团体，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完全这样合一。多谢你，多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多谢你做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下面的时间完全交在你手中，求你掌管带领。多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好，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列王记有什么印象呢？大家可不可以回想一下，因为我都不是很清楚大家对这个列王记的印象，所以首先有两个问题问一下大家先。列王记讲的内容是什么？列王记讲了什么？是很多王的历史，是一样的好奇。还有呢？有什么重点？有好的有坏的。大部分是坏的。还有呢？有什么重要的？王对国家是有很大的影响。是啦，还有呢？先知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啦。有没有？是不是有一个圣殿啊？起圣殿就是在列王记里面，在一个对以色列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好，那这个问题更加有意义一点。我们列王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大家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读列王记呢？列王记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教训。即是历史的教训。还有呢？有没有对我们的意义？新约有没有讲到列王记的东西？新约是不是福音书是不是很多时候都讲到圣殿？是。还有先知，是不是？新约是不是都经常讲到先知？是。还有耶稣和那些王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者耶稣和大卫的关系是什么？是。所以列王记也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同埋佢有好多，等阵我哋去最尾，我哋可以睇到呢个成个列王记对我哋嘅意义究竟系咩最主要嘅意义，系啦。所以大家系咪有一啲印象翻嚟先？系。好，跟住我哋讲下列王记嘅本质究竟系乜嘢，即系佢究竟佢呢卷书究竟佢嘅，我哋应该点样睇佢？它是一卷怎样的书？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我们它的 这卷书的本质是什么？是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怎样去理解它，怎样去解释它。 系啦，我哋解释嘅方法系咩？即系好第一个好自然嘅就系《列王记》系讲历史，系咪啊？所以大家觉得系咪啊？《列王记》系咪一个历史？因为我哋一直都讲系历史书，历史书嘛。咁大家知，我哋睇下《列王记》嘅历史究竟系咩历史咧？大家回忆一下。嗯，《列王记》首先佢时间佢系从边度讲到边度呢？《列王记》开始系讲咩？大卫嘅系晚年最后嘅时间，跟住就到所罗门嘅王朝，系嘛？咁《列王记》嘅最后咧系讲到边度？有冇印象？系如果有圣经可以攞圣经出嚟。系啊，《列王记》最后讲到以色列同犹大都被人灭咗，被掳吓。咁呢段历史喺以色列嘅历史入边系有系咩位置？系，呢段历史对以色列嚟讲系有咩含义咧？意味着咩？神嘅审判，嗯。大卫王朝是不是以色列最辉煌的时期，是不是整个以色列最顶点，跟着到所罗门亦都是所罗门的前期都是一个顶点，所以列王记它基本上是讲一个在以色列是从最辉煌的时候一直开始下滑，开始而且是跌落谷底，所以就是这一段历史。跟住《列王记》之后嘅历史系咩历史？《列王记》之后仲圣经仲有冇讲？嗯，唔系史诗，系被掳之后嘅历史系咪啊？被掳之后历史系乜嘢？有边一卷书啊？有一啲先知书系，但系讲历史嘅咧，有咩系边一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仲有以斯帖 Esther， 就系讲归回啦，就系、是、仲有但以理书都讲咗一啲，就系被掳喺巴比伦嘅时候发生咗咩事，跟住翻嚟耶路撒冷嘅时候呢一段故事，所以列王记佢就系讲咗成个呢、这个以色列嘅王朝系最辉煌嘅时候，一直跌到落最低谷嘅时候呢一段历史，嗯，系啦，所以呢段历史其实佢时间系好长嘅，而且喺以色列嘅历史入边系好重要嘅地位。咁大家觉得列王记除咗系一段历史之外，佢仲系咩咧？佢仲有乜嘢嘅属性咧？佢嘅本质，佢除咗历史，佢仲有冇其他嘢？我哋讲佢系真实发生嘅历史啊！一个再讲下，因为唔系所有人都相信圣经嘅历史系真嘅，嗯。哦，咁而家以色列人点样我就唔系好清楚，因为以色列人而家嘅以色列人都有啲人系信，有啲人唔信，有啲人信神，有啲人唔信神，有啲人信耶稣，有啲人唔信耶稣。嗯，咁如果系信神，起码系犹太教嘅人，咁佢哋肯定会读旧经，不过你话上堂翻学就唔一定，系应该系其他。所以我哋话佢系真实嘅历史，呢、这个真实历史就系代表咩咧？我哋去理解佢嘅时候，我哋可以将佢摆喺呢个真实时空，系嗰一段时间入边去理解。即系话咧，我哋可以用当时嘅 其他的歷史資料去理解它、當時以色列是這樣，其他國家的情況是怎樣呢？聖經沒有說，但我們可以從其他的歷史資料 去幫助我們理解這一段以色列的歷史，所以亦都是從其他的資料裡面，我們可以計算出這個以色列和猶大亡國的時間，一個是公元前722年，一個是公元前586年。這兩個列王記的所有時間裡面，這兩個時間是最重要的，因為這兩個時間是最肯定，而且是就是兩個很重要的點、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記住它，722、586。你都可以想想這個時間是在中國的哪個時期，跟中國有什麼聯繫。所以我們繼續說這個歷史，除了歷史之外還是什麼呢？這個很重要，所以我們怎樣去理解，怎樣去解釋列王記很重要。我們說除了歷史之外還有神學。還有神學是什麼意思？有三個方面。首先這個歷史是不是 全部包含，還是說它有選擇性的呢？列王記的歷史有沒有選擇性？大家覺得每一個大部分的寫歷史的人，他其實都是有選擇的，他因為他面對很多的資料，他要選擇 他覺得什麼是重要的，所以 他是有些寫下來，有些就不寫下來，或者有些是給別人去寫。 我自己寫下來的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所以 跟其他的歷史都是一樣，列王記都是有選擇的歷史。從哪裡經文都可以看到，從哪裡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類似的話，所羅門奇異的事都寫在一個叫所羅門王記的這本書上面，跟著下面耶羅波安的事寫在以色列諸王記，羅波安奇異的事寫在猶大列王記，這些就是給我們看到他的資料的來源。所以其實列王記這個作者他是參考了這些資料，還有一些其他的資料，所以他是沒有將他看到的所有東西寫下來，他是選擇，有選擇性地選他覺得重要的東西寫下來，是一個有選擇的歷史。還有呢，另一個很重要看到他的選擇性呢，是列王記和歷代志。大家覺得列王記和歷代志是不是重複的？很大部分是重複，即是寫同一段歷史，即是列王記那段歷史在歷代志裡面都有出現，但是有沒有不同呢？其實認真看的話可以發現很多不同。其實列王記和歷代志它本身這兩卷書的性質就是 兩個性質來的。 在希伯來聖經裡面，它的這兩卷書是分在不同的分類。希伯來聖經有三類，一個是律法書，一個是先知書，一個是其他的著作，即是猶太人的舊約聖經的分類，跟我們現在的舊約的分類是不同的。所以猶太人的聖經裡面是沒有歷史書這個分類的，我們稱為歷史書的那些書，他們分為他們叫做 先知書的一部分，叫做前先知書，分為前先知書和後先知書。所以在猶太希伯來聖經裡面，列王記是在先知書的分類，但是歷代志呢是在其他著作。一個著作為什麼叫著作呢？其實就是英文就是 writing， the writing 就是寫下來的東西，那麼簡單。它包括那些詩歌啦、詩篇啦，還有一些路德記、但以理書，還有歷代志，即是不屬於律法書和先知書的東西，都是在這一類裡面。所以它的兩類其實都是很不同的。跟住列王記呢，佢關注嘅點呢，如果你對比嘅話，佢關注係喺罪嘅方面，關注喺啲唔好嘅方面。但係歷代志呢，佢經常係會忽略省略咗一啲罪，但係又就係寫嗰啲王好嘅一面。就算係一個好衰嘅王，佢都會寫佢有咩好嘅一面，佢可能會改過呀或者點樣。所以佢嘅關注點係唔同嘅。佢歷史背景都係唔同嘅。列王記佢係 佢嘅歷史背景係一個秘掳嘅背景，所以佢係關注喺秘掳呢個歷史，我哋點樣去理解佢？但係歷代志咧，佢嘅時間係更加後一啲，佢係關注歸回嘅歷史，所以歷代志佢嘅重點係猶大人而家要翻耶路撒冷啦。咁我哋應該點做咧？我哋點解要翻去咧？我哋翻去究竟係為乜？我哋要做乜？呢個就係歷代志想講嘅嘢。所以佢歷代志佢係其實係一個幫助以色列人尋根嘅一個書卷，係佢係幫助佢哋明白佢哋點解要翻去，佢哋嘅祖先嘅情況，佢哋嘅信仰嘅情況，佢哋同神嘅關係係點樣，所以幫助佢哋知道翻去之後點樣可以過一個敬虔嘅生活。係，所以呢個就係。这个历写历同样是写历史，写同一段历史，但是他关注的点不同，所以他选择写下来的东西都很不同。那么呢，我们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我们就可以，我们理解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去看那个作者他选择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他为什么选择写这些东西？为什么选择不写这些东西？那就说明他觉得这些东西是重要，他这些东西是有帮助他来表达他的信息，表达他的观点。是啊，第二呢，有观点的历史。历史是不是中立的？大家觉得历史是不是中立？嗯，不是全部都是中立的。有一些可能他就真的定是一些事实，定是一些事实，但是 这种历史历史材料其实是不是大部分。大多數歷史咧，寫歷史嘅人，嗰啲歷史作家，佢係有自己嘅觀點嘅，係。佢除咗寫歷史事實之外，佢仲有寫出佢對呢個歷史嘅解釋，佢對呢個歷史嘅詮釋啊，點解會有呢個歷史發生？呢個歷史發生嘅原因係乜嘢？喺列王記經文，我哋都可以睇到一啲咁樣嘅嘢，係。啊，例如呢、這個南北王國分裂嘅時候咧，跟住個作者就話。是因为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个写作是列王记下十七章，不觉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个作者 又解释了，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领他们出埃及地，处理埃及法老王，亦即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其他的神。这个就是作者对历史的解释。犹大灭国那阵一样，是啊，虽然约西亚王是很好，但是因为他的老豆马拿西呢是一个非常之衰的王，所以神就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怒气。所以这些就是个作者对这个历史的解释。那这个对我们读列王记的人有什么帮助呢？是不是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作者的解释就是我们应该接受的观点，因为他在圣经里面，他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作者的观点对我们理解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我们整个去解释他，我们 去理解他们，我们查经其实就是查这个作者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作者究竟想讲什么。是的。第三个，它是有信息的历史。这个就是跟其他非圣经的历史是很不同的地方。因为圣经的历史它是有神的因素在里面。它除了写人做了什么，它还写神讲了什么，神做了什么，人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是啊，所以这个神的因素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作者的目的，是他的主要目的不是记录历史，他的主要目的是教导我们一些东西，他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一些信息。所有的旧约的历史书其实都是这样，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写历史，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很多时候就不用写，因为有很多资料。但是他之所以写这件事，之所以被犹太人被基督徒认为是归为圣经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书卷它是传递了一个神学的信息，它是教导我们 同神嘅关系点样，咁我哋可以认识我哋嘅神，亦都可以认识我哋自己，认识我哋同神嘅关系。所以系有信息嘅历史，呢、這个先系列王记嘅主要嘅写目的。所以呢个对我哋好重要，我哋一定要明白呢样嘢。有好多时候我哋读历史书嘅时候，我哋唔知道应该即系对我哋有乜用，因为佢就系讲一段历史啊嘛。如果佢嘅目的就系为咗写呢段历史，咁系最多最多就系一个历史嘅借鉴、历史嘅教训。但系佢冇直接同我哋讲嘢嘅，佢亦都冇。如果个作者佢系冇谂住要教导人一啲嘢嘅话，咁我哋就好难可以攞到一啲有用嘅信息。但系嗰个作者佢本来嘅目的就系想教导人一啲同神关于神嘅嘢，咁呢样嘢就好唔同啦。咁我哋读列王记读呢个旧约嘅历史书嘅时候，我哋就要努力去找到呢个作者嘅目的，那个作者嘅意思，作者系想教导佢当时嘅读者一啲咩信息咧？咁我哋知道呢样嘢之后，我哋亦都可以明白点样去应用到我哋而家嘅生活。咁我哋话佢係有信息嘅历史呢，咁作者佢点样传递呢个信息出嚟呢？佢点样通过佢选择嘅呢啲历史资料去 convey， 去将佢嘅要讲嘅嘢传递出嚟。呢、這个就係文学嘅因素啦，除咗历史佢仲有文学。咩叫文学呢？就係佢组织呢个历史材料嘅方法，他的写作的手法，他用了什么写作的手段，文学上的手段来传递他的信息，让这些散乱的资料可以组成，可以归埋一起，可以有产生一个化学作用法去传递他的信息。是的，那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些旧约的记叙叙述文学的一些重要的元素。其实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叙述文呢，这个分类 narrative， 这个分类其实就是圣经的两大类之一。即如果我们 从最大的来讲，圣经其实就是只有两个分类，圣经的所有的书卷可以分类，一类是 narrative， 一类是poetry， 一个是记叙文，一个是诗歌。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只有这两类，如果我们从大的方向来看。那旧约的这个记叙文学，它有一些重要的元素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作者怎样去传递他的信息。第一个是场景，先旧约 他写故事的时候都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是即是一个场景就发生了这些事，跟着转了去另一个场景又发生了一些事，讲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可以，如果我们可以敏感地去分 去知道，哦，这个是一个场景，这个场景一跟着到场景二跟着到场景三，跟着我们可以更加敏感地捉到作者的思路，他是这样写的。跟着就是情节 plot， 就是是啦，就是一个故事它怎样发展的，它怎样开始，它怎样慢慢进入一个高潮，一个高潮里面它的主要的冲突是什么，那这个冲突是怎样解决的，怎样平息的，跟着结局是什么，整个的情节。作者的观点我们刚才都讲了，这个很重要。如果一个记叙文学里面，如果一个故事里面出现了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这件事我们就一定要捉住。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直接想拿到的东西。角色 character， 它里面的角色是它是怎样 描写这些角色的，这些角色每一个人物有什么性格，有什么特点，它写了这些人物，它写了它的它选择记录来的是什么，它讲了什么，还有它做了什么。这个因为旧约故事，其实所有故事都是一个一个角色去形成。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都成日去来啊，这一段故事里面出现了几多个人，这几个人分别是有什么特点。这个是很大的帮助， 帮我哋理解呢一个经文，就系对话 dialogue。即系旧约圣经佢嘅对话咧，系非常之认真仔细去选择嘅。因为当我哋记录一件事嘅时候，因为一件事佢发生咗好多嘢，亦都讲咗好多嘢，但系佢点样选择记低呢啲对话，唔记录话咧？因为我哋如果我哋写个故事就知道，如果我哋写一个对话嘅时候，佢嘅时间系行得非常之慢嘅。如果我哋唔写对话嘅时候咧，佢即系呢个我哋可以写得好快，比如话我哋今日去咗教会，今日听咗讲道，跟住我哋翻咗屋企，三句话就讲晒成日啦。但系如果我哋话今日去咗教会，听咗讲道，牧师讲咗乜嘢乜嘢乜嘢乜嘢，或者系这个弟兄同我讲点样点样点样，呢个时间就拖到好慢啦。所以我哋描写得就好仔细，所以一旦出现对话嘅时候，我哋就要谂点解作者选择写个对话，点解佢选择记低呢个人讲嘅嘢啊？点解可能迟啲呢个人讲嘅嘢佢就唔记啦？佢会用叙述嘅文嚟讲啊，佢对佢点样点样讲，佢就冇直接咁样写出佢讲嘅话讲嘅嘢嘅内容，系咪？所以呢个都好重要。跟住到重要嘅字句 keywording， 有阵时系一个字，有阵时系一个词，有阵时系一段好重要嘅表达，系呢啲嘢我哋都可以捉住，但系好重要。结构 structure 等阵我哋都可以睇到呢个列王记嘅 structure， 呢个结构喺记叙文入边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成个故事佢点样去组织佢。这件事是帮助我们 去把握到整个故事，而不是就是 一段一段分散的一段一段，他怎样将这一段故事和另一段故事和下一段故事组织埋传达一个整体的意思，这个就是结构 structure。 重复和省略，这个又是很典型的特点。如果我们可以旧约圣经，它有很多的 repetition， 很多的重复，而且经常是逐字逐字逐句咁样重复，系啊，呢个系即系个作者好中意用嘅一个方法。咁有阵时咧，佢重复到一部分嘅时候，突然间又唔重复，或者系佢本来呢段话有一二三三点佢可以重复嘅，但系突然间去到呢个时候咧，佢净系将一二点讲出嚟，个三就冇咗。你呢个就系重复同省略呢两个。组合埋一齐就可以传达某一式，我哋呢啲都系我哋要捉住嘅。好啦，呢、这个就系《列王记》嘅文学因素。所以《列王记》嘅本质系咩咧？佢系历史，但系佢又唔单止系历史，佢除咗历史系有神学嘅信息。咁呢个神学嘅信息点样传俾我哋咧？就系通过佢嘅文学嘅手法。所以有一啲人覺得我哋聖經唔應該當佢係文學，因為覺得聖經係好特別嘅，唔可以用一啲文學嘅方法嚟分析佢。但係我自己嘅觀點同埋好多而家嘅學者嘅觀點都係覺得文學都係好重要。我哋佢寫呢個歷史，佢其實係將佢嘅材料啊，會用佢嘅自己嘅方法去組織一下。唔一定，佢唔係話就係流水帳咁樣，今日做咗咩，第日做咗咩，第日做咗三日，佢唔係咁樣，佢係用佢嘅方法去重新編排，重新去組織，重新去整理佢嘅資料，所以呢啲全部都係文學嘅因素，係啦。咁呢個咧，跟住我又想講一下呢個解釋聖經嘅基本原則，因為我唔係。我唔知道大家對呢樣嘢嘅理解係點樣，我覺得好重要，所以我覺得應該向大家介紹一下。解釋聖經基本原則係乜嘢？第一個係當時當地，此時此地。呢個咩意思呢？我哋解釋聖經首先第一步係要去明白，去发现 这个作者他对他当时的读者传递了什么信息。首先我们要回到这卷书的写成的那个年代，比如列王记，我们就要回到去他写书的那个年代，可能极有可能是在秘掳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在那个年代，这个作者写低了 这一卷书，他是想说什么？ 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21世纪发生的事， 他一定是想跟他同时代的人说，他同时代的以色列人正在经历一些事，他要跟他们说一些事。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第一步，就是回到那个时代，回到那个时空，去发掘作者他本来的意思。跟着呢，我们明白到这个当时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再将这个大的原则去拿到我们今天的时代，跟着我们就可以，我们也都经过很多的处理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对我们有什么 有什么帮助。这个就是我们的 application。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本能不是这样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本能是 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就立刻想，啊，神要跟我说什么，立刻想，啊，他对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自然的倾向。但是当我们认真去研究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抵抗这个倾向。我们应该首先去想当时的作者对当时的读者传递了什么信息。第二个是以作者为中心，而不是以读者为中心，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不过他强调的就是以作者，什么叫以作者为中心呢？有一部分的这个解，这个圣经学者，他们观点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就得了，即是不需要理解个作者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作为一个读者，我读这段经文，我觉得他对我有什么用，我觉得他对我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就够了，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圣经的理解了。这个就是以读者为中心，也都是那个专业术语叫做 Reader Response Interpretation， 读者以读者的回应 为中心。但是我觉得是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作者，我们每一个人写一些东西给人家看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希望人家明白我们想说什么。我们没有人希望我们写一封信给人，他们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一点都不理我自己是什么意思的。所以这个道理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一定要以作者为中心。所以就是找出那个作者他本来的意思。虽然这件事是很难的，因为我们隔了这么久，我们完全不懂，甚至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就好像列王记，我们是不肯定作者是谁，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作者。虽然这件事很难，但是我们仍然要努力地去追求它，因为这个方向是唯一正确的方向，我们要努力地去追求这个作者为中心的解释。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整本圣经所有的书卷，所有的经文，我们读每一卷书都是这样，保罗福音书或者是其他的，甚至诗篇，我们都是要，不是说第一反应不是说想哇，这个经文好啱我，这个经文真是对啱我，就是 此时此刻就是神跟我讲的东西。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最严谨的读经方法，有它的可取之处，但是不是最严谨的方法。所以当我们现在认真去学习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作者为中心，当时当地。这个又跟我们的 OK，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因为 唔同嘅學者佢有好多嘅爭論，因為列王記嘅作者咧，好似好多舊約嘅書卷，佢係冇話俾你知作者係邊個，所以其實我哋全部人都係靠估嘅啫，所有嘅嘢都係靠估。我覺得係好連貫嘅。我覺得基本上嚟睇，佢成個列王記、列王記係非常之連貫嘅，佢嘅信息係 consistent 嘅。呢個同我哋嘅去
列王記，即係如果你睇聖經嗰時咧，每一章之後都講呢個王，其他善行，每即係正在呢個列王記上。英文個 attribute journal of the king 嘅身。咁呢個聖經所講嘅列王記上講過，同埋我即係我哋嘅而家讀個列王記或者歷代志，我係有咩分別咧？係咪即係？聖經上想列王記啊，所指個列王記上
唔同嘅，
另外一本書，
係另外一本書嚟嘅。
嗰個係咪即係猶太人讀嘅？
係有係佢哋當時佢擁有嘅歷史資料，但係我哋而家已經睇唔到啦。呢、這個資料係而家已經睇唔到啦，所以但係我哋知道佢係有參考過好多嘅歷史資料，跟住佢係有選擇性咁樣將佢覺得有用嘅嘢攞出嚟，跟住再組織佢寫成咗一個列王記。所以成個列王記佢係有一個中心嘅觀點，有一個中心嘅意思，佢有一個目的，佢要傳遞一個信息俾當時嘅人，係啦，咁我哋呢個課成個列王記呢個 course 嘅目標，所以都係同我頭先講，Johnny，
因為嗰啲文筆即係唔顯示，即係中文係我。即係唔顯示佢係有唔同段去寫嘅。例如佢寫一句只是幽潭還未有被拆開咁樣。即係佢時時都重複呢一句。我有感覺係同一個人寫，但係咧係呢啲皇帝之後嘅事嚟嘅。寫翻以前嘅事。即係就唔係話。
是的，没错。因为如果我们看列王记最尾发生了什么事，最尾那件事是在被掳之后几十年之后才发生的。所以极有可能这个作者其实就是在被掳那个时期，而且可能是被掳的后期，他是 回忆回这个整个被掳的过程，他写下这一卷书。所以是整个结束之后他反思的时候他写出来的。所以我自己个人我想在这个课程里面达到的目的都是跟我刚才讲的怎样去理解这卷书有关。首先就是经文的原意，也就是当时当地作者向最初的读者想传递什么信息，跟着经文的应用，那我们一定我们最终一定要回到我们现在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教训，但是一定是要经过这个过程，从当时选去今日。跟着第三呢，我想这个授人以渔，我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呢，跟着有一个牧师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参加自由学十年以上的人举手，跟着很多人都举了手，跟着他第二个问题说现在做了老师的举手，跟着最后全部大部分都放低晒。跟着他说为什么你学了十年都不可以做老师，跟着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很大的启发， 嗯，我覺得好，我覺得好大一個原因，即係除咗弟兄姊妹本身嘅原因之外，仲同教會嘅教導都有關係。你係咪真係教識咗咧？如果一個人真係學識咗，佢一定可以做老師。並且其實我自己親身體會，好深嘅體會就係教人其實係最好嘅學習。你唔教人，你永遠好多嘢你都學唔識。你教人，你逼住自己要全部諗通曬，你先可以教人。所以我希望可以教喺適當嘅時候可以教大家一啲方法，等大家知道我所講嘅嘢係點樣，係我係點樣得你嘅。我係點？我你話成個思考嘅過程係乜嘢？我會盡量話俾你哋知我嘅推理嘅思考嘅過程，我嘅邏輯係點樣？係我點樣得到呢個結論？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可以提問，甚至可以質疑，不過唔好最好唔好太多。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我想做的事，因为我觉得华人教会其实所有福音派的教会其实都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理性的思考不是重视得不够，因为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就是凭直觉，我们觉得是这样的意思，凭直觉其实是很多时候是行得通的，但很多时候也都是不得的。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 就会撇在一边，觉得算了 就不理他住了。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要真的很重视这本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真的去想他应该怎样 去解。当两个人的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们怎样判断哪个更加合理，哪个观点更加有道理，这样这个是很大程度避免我们去就是被人誤導，因為如果有一些人真的講一些錯誤的信息的時候，我們就不會被人誤導，因為我們知道應該是怎樣去，這個方向，這個思路應該是怎樣，這個是一個 很漫長的過程，但我希望可以幫一下大家。好了，現在我們就講這個列王記的結構，大家看到，大家拿出我剛剛給大家的那張紙。有冇有冇嘅？我呢度仲有，边个冇嘅？呢个就系我总结出嚟嘅成卷书《成列王记》嘅结构。呢个结构大部分系嚟自于呢个天道注释，李保罗教授嘅呢个《列王记》注释，但系我自己做咗一啲修改，唔系完全一样吓。咁呢个《列王记》咧分成三个部分。雖然它是上下這樣分，但其實上下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呢是很明顯地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聯合王國時期，從列王記一章到十一章。第二部分是分裂王國時期，這一段是篇幅是最大的，從列王記上的十二一直到列王記下的十七。接著第三部分是猶大的南國。第二部分一陣再說，我們先看第一部分。聯合王國時期其實就是講了一個王朝，就是所羅門王朝。是啦，咁我現在介紹一下這個結構，交叉結構。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大家看到它是這樣數數過來，跟著就數數回去的。大家有沒有見過這種結構？是這個叫做英文叫做 Chiasm，中文叫交叉，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翻譯。它是一個聖經一個 很典型的一個寫作的手法，它是這樣組織它的材料形成了這個結構。那這個結構有什麼用呢？ 它的重點是突出中間和兩極。所以我們看到第一頁的時候，大家看到1、2、3、4、5、6、7、8、9，一共有9個部分。咁中心喺邊度呢？係第五，係咪呀？大家睇下嗰張紙，第五係咩呀？所羅門建造王宮。所以呢個呢係一個，佢係一個好唔協調嘅嘢嚟嘅。如果我哋睇佢嘅前後關係嘅話，我呢個結構呢，佢係前後對應嘅，即係一係對應九，二係對應八，三對七，四對六，五係自己。 咁一同九咧，佢嘅对应关系就系一个系王朝嘅建立，一个王朝嘅衰败。跟住第二咧，佢得两节经文，但系佢系好跳出嚟俾我哋睇到，佢喺做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讲咗呢个所罗门王朝堕落嘅一啲暗示，一啲原因就系因为佢系就系法老个女啊，其实系好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法老个女同埋佢娶咗好多其他嘅妻妾，引诱佢去拜其他嘅神，所以呢个二同埋八系对应嘅。跟住三同七咧就更加明显啦，一个系所罗门嘅智慧与富强，一个系富强与智慧，都系讲同一啲嘢。跟住四同六吓，大家睇下四同，其实四至六咧呢成大段咧都系讲所罗门点样去建造圣殿，系一段好长嘅记叙嚟嘅。但系咧，佢喺中间突然间好唔协调，好唔自然咁样插咗一节经文，十二节嘅经文，即系七章一到十二节，所罗门建造王宫，即系佢讲讲下建圣殿，跟住又讲所罗门建王宫，跟住又翻翻嚟讲佢建圣殿，佢点解要咁呢？所以呢个好明显就系作者佢特登系有目的咁样去写嘅，佢嘅目的就系为咗。就是为了形成这个交叉结构。那这个所罗门建造王宫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如果我们看它建造王宫用了多久，用了13年，那建圣殿用了多久？7年。所以建自己的王宫比建神的宫殿是时间是长了一倍。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所罗门它的心其实它是仍然是很重视他自己的荣耀，他是很重视他自己的财富，他自己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作者 我认为作者的意思就是传递了一个所罗门怎样去堕落的一个过程。从他一开始非常之辉煌，非常之好，也都是、合神心意的，去到 后期呢就慢慢 就衰落了，跟着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完全唔得啦，就開始拜其他嘅神啦。呢個係完全係神非常之討厭嘅，唔中意嘅。所以就從佢建造王宮嗰個記敘開始，慢慢咁樣就樹咗落嚟。係啦，呢個就係交叉結構。所以交叉結構佢第一佢嘅突出嘅重點咧，一個係中間，另一個就係兩極。所以兩極就係一個係王朝嘅建立，一個係王朝嘅衰敗。所以佢其實佢嘅成個目的就係、是。它传递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王朝怎样从辉煌到堕落，它传递了一个这样的信息。好，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虽然它是讲它是南北两个国家分裂了，但是呢很明显它的重点是摆在北国以色列、因为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在北国以色列。那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交叉结构。是啦，我哋睇第二部分。第一同第五呢，同头先类似，就係一个係北国嘅兴起，一个係北国嘅大亡，一个耶罗波安王朝同埋何西亚王朝。跟住第二同第四呢，佢就係一个好典型嘅列王记入边有一个国王嘅统治，一段一段好短嘅，一段好短讲呢个王点样点样，跟住即刻到下一个王点样点样。这个王又怎样，这个王又怎样，是他是 很有特点的，你一看就知道他 是很明显你可以认到出来的。所以二和四呢他都是这样的一个 特点。跟着中间插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段，从列王记上十六章一直到列王记下十一章。这个大段就是讲与巴力敬拜的抗争。主要人物呢是阿哈，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一个王的阿哈王朝。跟着有两个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这个是列王记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先知。就是讲这两个先知怎样带领、其他的先知和其他的、人民怎样去对抗这个邪恶的这个王朝，因为他引进了巴力敬拜。跟住呢一段嘅最后就係讲巴力敬拜點樣被消滅。 耶户这个王呢，他就灭了以色列的北国的这个巴力敬拜，跟住犹大呢就是耶和耶大这个王，他就灭了，他其实他不是王，但是他改革，他又一同样是灭了这个南国的巴力敬拜。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北两国其实他是不是经常打仗，其实他是不和的，但是呢在这一个巴力敬拜这个时期，南北王国是非常团结的，他们没有打仗，而且还是一起去打其他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事，就是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是最团结的。同埋呢，其实这一段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作者对整个列王记历史的认知，就是先知去抗争，即是那些王带领 人民去拜偶像，去 不信服神，但是呢先知就去抗争，先知忠心地按着神的心意去跟这些东西作斗争，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整个列王的历史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事。好，我们再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犹大，剩下犹大国了，是的，那这部分呢它的交叉结构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它没有一个突出的中心，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有类似的结构，因为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即是第一大段和第四大段呢，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同样是度过了三次危机，希西家王朝度过三次危机，它就是成功度过了，跟着第四次呢就是它就衰了，因为他接待了巴比伦的使者，给他看了他的圣殿，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说犹大国都要被掳。跟着第四部分就是讲他犹大国怎样亡国的过程，也同样是度过了三次危机，但是第四次就不得了，第四次就灭了。跟着中间我们看二和三，而呢就是整个犹大国历史上面最衰最衰的一个王，叫马拿西。跟着第三是讲一个好非常之好的王，叫约西亚，他是做了一个改革和复兴。但是呢圣经说这个约西亚虽然是好好，但是神的怒气仍然是没办法平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马拿西所做的很多的邪恶的事，将整个国家的人陷入最终。所以整个这个犹大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马拿西所做的事。所以可以看到虽然这个整个国家的情况其实它有起伏的，有高低起伏，但是 总体来说它都是这个邪 不是邪不能胜，正是邪是战胜了个正，邪的影响是更加大，所以最后神就没办法真的要去审判。跟住最后呢，我哋睇成个列王记嘅结语啊，系一个非常之引人思考嘅，因为佢系由大王约雅根被掳之后37年，佢点解特登写出呢个37年嘅事呢？系啊，就系、是、非常之，我哋可以睇到作者嘅一个心意，佢系为咗向个当时嘅以色列人。告诉他们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我们是没有完全，神没有完全离弃我们，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个盼望，就是由大卫家仍然有一个种子留在这里，一直传了下去，这个就是盼望。列王记的信息，列王记对当时的读者传递了一个什么信息？以色列的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去审判以色列的罪。守约，守什么约呢？他跟以色列人有什么约？摩西的约，十诫的前两诫，十诫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第二戒呢，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拜偶像，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都是最严重的，但是以色列和犹大全部都犯了。 跟住生命記二十八章，佢有一段好長嘅，佢就專門係講你違背咗呢個約，神會點樣去審判你，點樣去對待你，係啦，有好多寫咗好多嘢，就係俾以色列人一個警戒。喺生命記嘅時候，都仲未入迦南地嘅時候，就已經講咗出嚟啦。所以後邊成個歷史就係講神點樣去守呢個約。當以色列人呼求佢嘅時候，佢就救佢哋；以色列人犯罪嘅時候，佢就讓等其他嘅人去打佢，就係等佢知道教訓。所以神係守嘅神，一定會審判，呢個信息好重要。第二，神係守約嘅神，所以佢為佢嘅百姓存留得救嘅盼望。呢個又係咩約呢？佢守咗咩約？亞伯拉罕之約，最早嘅時候，創世紀十二章，佢同亞伯拉罕講話，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最後話講地上嘅萬國都要因你得福。咁點樣地上萬國因你得福呢？我成個國家都冇咗，係咪？咁以色列嘅民族都已經俾人掳咗去其他地方，咁神點樣守約？這個是作者話想話俾佢嘅讀者聽嘅。仲有一個大衛之約，撒母耳記下第七章，一個大衛之約。系啦，我哋一齐读一下好唔好？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约大家看有没有条件的？嗯，亦都可以话有，亦都可能冇，但系边一个更加明显、更加主导呢？我觉得系冇条件，因为咧，因为佢其实佢系冇讲需要大卫点样嘅，但系佢的确系讲咗，佢话如果大卫嘅子孙犯罪，佢话用人嘅杖责打他。但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结局，他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这一句话是没有条件的，就算他们犯了罪，我的慈爱都不离开，不是好像我离开扫罗那样，神离开扫罗就是完全就是舍弃了他，他的后代都不得了。但是大卫不一样，他跟大卫立这个约的时候，他是说他我的慈爱不离开你的后代，是无条件的不离开。跟着他还说，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大卫之约对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一直觉得神已经应许了大卫的王位是会传到永远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样呢？为什么神的这个约仲算唔算数？系咯，呢个系以色列人好唔明白嘅地方，包括耶稣嚟咗之后，佢哋都系谂紧呢个问题，究竟耶稣系唔系呢个好似大卫一样嘅人，可以带领佢哋建立一个好犀利嘅国家咁样，打败晒其他国家，系咪？佢哋期待耶稣系咁样，所以当时呢个列王记嘅作者，佢系。面对以色列人这样的困惑，他就要跟大家说神是守约的。其实大卫的家、大卫的国，虽然他明面上他的国是灭了，但是仍然他说慈爱仍然不离开他，仍然有一个盼望，大卫的后裔没有全部灭了。我们看到很神奇的是那个最后说那个约雅根那个王呢，在他 前面和后面的王很多都杀了，都没了，也都没说他是咯，他后面有一个王叫西底家死了，他前面的王都死了，但是就是他没死， 就係佢投降咗巴比倫王，就去咗坐監，坐監佢就冇死到。跟住最後37年之後，嗰個巴比倫王仲大發慈悲，將佢攞咗出嚟，將佢用好嘅好好嘅態度去對待佢。跟住所以佢嘅後代就一直傳咗落去。係啦，呢個就係列王記嘅信息。咁列王記對我哋嘅應用係乜嘢？係咯，第一個係我覺得係人嘅罪，大家應該點？大家覺得你哋當你睇到以色列人咁樣嘅故事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去睇嗰啲以色列人咧？係咪覺得佢哋好蠢？咁都唔聽話，咁都即係咁都唔識悔改，係咪啊？係，即係好係好，嗯。所以系咯，我通常我哋啱啱信主嘅时候读旧约，我哋都会觉得啊，呢班蠢材咁都唔明。但系可能当我哋信主时间越嚟越长，我哋对神嘅认识、对自己认识越嚟越多嘅时候，我哋就会好理解点解以色列人会系咁样，因为呢个就系人嘅本性。人嘅本性就系唔听话，人嘅本性就系。就是不是向着神，而是远离神，所以这个就是人的罪。所以保罗都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们自己，我们想，虽然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以色列人的律法，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良心，我们都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咁我哋系咪真系做到咗？我哋有几多时候系违背咗自己良心，做咗我哋觉得唔应该做嘅嘢，而且系觉得真，我哋明知道应该系咁样系啱嘅，我哋就偏偏做咗另一样。呢样嘢发生过几多次？大家可以谂下喺自己身上。呢个就系人嘅罪。以色列人系上帝拣选嘅一个模一个样板俾我哋睇，一个人版俾我哋睇到。人究竟是怎样的本性是怎样的，跟着再告诉他们你需要我的拯救。约翰一书说，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欺人。第二个应用，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列王记他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神一定会按住他的约去审判。这件事对我们也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就是神一定会审判罪。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见到那些做坏事的人没有好像还生勾勾好好样，但是我们自己都是一样，我们有阵时做了一些衰事，没什么事还逍遥快乐。但是这段书告诉我们，神一定会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在我们最后见我们死了之后见到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是公义的审判，所以任何的罪是没有办法幸免的，我们是绝对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得住，讲得通，说 我做了一些事，我还可以 入去你的国，还可以得到你的原谅，即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在你面前是作为义人，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这样的，所以神是一定会审判的。其实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是会觉得，如果我们认真看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神为什么这么衰啊，这样一定会审判啊，反而我们有可能会觉得为什么神这么忍得啊，为什么这么久他都未审判都还没来， 因为真系有好多嘅忍耐，个时间系好长嘅，系一个神公义嘅审判。第三，喺基督里嘅救恩同盼望，最后五分钟，基督里嘅拯救同埋盼望。耶稣是应许的大卫子孙，那个释放的约雅根王，他的生出来有一个子孙叫所罗巴伯，就是当时以色列人 在巴比伦归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首领，以色列人犹大是犹大支派的一个首领，也都是大卫的血缘关系的子孙。最后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幕传了来，就是耶稣。是的，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个盼望其实是一直去到后面，一直是等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哇，原来耶稣就是这个盼望的终点，盼望的中心。耶稣的牺牲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神的审判。那怎么算呢？我们怎样可以得救呢？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耶稣他牺牲了，耶稣他死了，他流了很多血，耶稣的血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因为没有了耶稣的血呢，我们的罪是没办法赦免，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这个福音的盼望，福音的拯救。第三是盼望，等候最终的盼望。我们跟列王记写作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其实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同样在等着一个盼望，等着一个最终的拯救。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但是我们最终的拯救还没来到。最终的拯救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罪，完全脱离一些恶的东西。这个是最终的拯救。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还要经历很多痛苦，经历很多的伤心，经历很多的不好的事会发生，但是我们现在在等候盼望着这个最终的将来。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他已经有了这个大卫的应许，但是他没有看到，所以他们还要等，用耐心等候这个应许的道来到。是的，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内容。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课，我们对列王记的整体有一个认识，我们知道列王记整体的信息和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跟着下星期呢，我们就下星期是 Johnny 开始从第一章开始带我们看。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加对列王记的经文会有更加多，起码比我们现在会多少少的认识，而且是正確的方向，正確的理解它的原意，以及正確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祈祷。真是天父，真是多谢你，多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信服的时间，求你保守我们敬拜你的心，保守我们和你的关系。多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罪没有办法在神的审判面前站得稳，但是多谢你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靠着信心去得救。最后真的多谢你，求你将这个福音的能力，福音的盼望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带领下可以过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可以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福音。多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